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10月7号星期五，那么我现在人在台湾的台北，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台湾有什么样的宝岛新鲜事。首先是娱乐的部分，那么大家最喜欢的刘德华，他在2024年展开的巡回的演唱会，那么第二站来到了澳门站，这一站呢他一共有四场演出，那么在昨天晚上呢算是圆满的结束，那么整个现场气氛澎湃，观众也都舍不得离场，而且还不停地向华仔互派星星。那么其中曾经的无线电视五虎将黄日华、苗侨伟也专程到澳门来捧场，也被华仔的动听歌声陶醉起来，而且文歌起舞，又唱又跳，大家一起嗨翻了整个晚上。不管是快歌或慢歌，都能尽情地投入演唱会当中。那么至于如唱到快歌《我恨我痴心》时，苗侨伟的爱妻戚美珍与身边的朋友们甚至高举着双手摆动身躯舞动起来，而苗侨伟和黄日华在座位上齐声高歌，耳熟能详的唱毕完一整首歌，有如就是三人一起参加，一起在开演唱会一般的。那么也听到苗侨伟跟黄日华说，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跟华仔见面了，所以知道他在澳门开秀，即刻相约捧他的场。那么刘德华在台上笑说一段小插曲：我第一晚演出跟大家说唱最后一首歌时，有观众信以为真的竟然离场了，所以以后的两晚呢，我都会事先声明，在台上说唱17岁最后一首歌时切勿离场啊，因为大家一定要陪我疯到底。而刘德华完成的澳门站之后，将会继续的马不停蹄的准备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北三站的演唱会，跟大家继续唱个痛快。再来是日本的男神啊，木村拓哉，相隔七年了，再度代言男性美容中心 Dandy House。那么在广告里，将近51岁的他穿着黑色晚礼服西装，漫步在满是古希腊雕像的美术馆，举手投足散发成熟韵味。而谈到自己心中理想的男性，木村拓哉表示持续拥有目标，不封闭自己的可能性。那么木村拓哉跟去年其他杰尼斯偶像们呢，虽然受到的性骚扰的影响，纷纷失去了手上的代言，像是他手上在日本国内的代言曾经有麦当劳以及日产汽车等，都未再续约。而低迷的景况终于在相隔一年之后出现了曙光，因为杰尼斯落实赔偿受害者，而本月三日东京电视台也表示将重新启用杰尼斯艺人，包括 NHK 也在积极考虑当中。好，有一个时尚杂志呢，算是在台湾相当的有名气，那就是 Maria Claire Taiwan 美丽佳人。那么在十月份的封面阵容相当的豪华，除了有陈柏霖、赵黛欣、郭雪芙等人，包括小 S 与二女儿 Lily、许绍恩也都来助阵，而小 S 与三个女儿的一举一动往往都成为话题，这一次也提起远赴美国念书的大女儿 Ellie， 小 S 竟然苦笑地说：老大已经背叛我了。那么 S 与老公徐亚军前几天才被拍到陪 Ellie 去美国南加州大学报道，提到大女儿，小 S 苦笑地说：老大已经背叛我了，他交了一大堆新朋友，想到那时候我们要离开美国回来，他还难过地说自己要一个人留在那边了，虽不得爱女离开自己身边，但小 S 也补充：讲真的，我和大多数妈妈的期待都是一样的，希望孩子健康平安一定是最重要的，并期望他们能找到自己想要过的人生，好好的 enjoy it。 好，再来是宋云桦，那么他在釜山影展上呢，巧遇到马东石，惊见他手上有一件东西而被大圈粉， 在第2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热烈的进行当中，焦点之一的亚洲内容暨全球 OTT 大奖颁奖典礼昨天6号盛大的登场。台北电影节和文翠苑联手推广的非常演员连续第二年受邀担任评审及颁奖人，其中柯佳嬿以评审之姿和日本影帝西岛秀俊颁大奖，网友直呼根本是梦幻联动。而林柏宏、宋芸桦携手揭晓最佳男女配角，展现优异的英语实力，再加上入围者柯震东、李牧以及 Netflix 影集影后参展的谢盈萱，六位非常演员和三位非常新人陈妍霏、邱以泰、刘修甫昨天难得齐聚釜山拍摄大合照，一字排开，气势非凡。其中林柏宏和宋芸桦则携手揭晓最佳男女配角，两人全英文互动落落大方，还现场即兴加词。宋芸桦最后还因应用釜山方言向全场说谢谢，获得的满堂的掌声。而林柏宏表示，第一次用全英语颁奖是个很新鲜的体验，在场有很多来自亚洲的各国的创作者，也很开心见到许多自己很欣赏的导演和演员，尤其是林野刚、西岛秀俊、柳成龙等等，觉得很梦幻，也是种激动，期待下次也能带着作品来参展。再一个是关于小朋友最关心的福宝的消息，照顾福宝宝的江爷爷呢，周末惊喜来台湾了，开放问答，要大家别寂寞。那么年度催泪的巨献《再见福宝》上周在台湾上映之后，吸引了众多粉丝到戏院观影支持，目前全台湾票房已经突破了800万。大家知道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而写下了动物相关纪录片的票房惊人纪录，展现出熊猫福宝惊人的魅力。再见福宝在台湾开出票房好成绩的同时，一直以来照顾福宝的饲养员江哲远江爷爷也将在10月11、12日来台，并举办再见福宝江爷爷出席特别场的活动。那么再见福宝日前在韩国举行首映之后座谈会时，有粉丝对着饲养员宋永宽大喊爱宝乐园的李正宰，这让宋永宽忍不住笑出来，不好意思的回答哎呦，觉得好有罪恶感。后来也有粉丝称他为爱宝乐园的淘气鬼，宋永宽也幽默的回应座谈会结束后请您留下来。宋永宽也分享看完再见福宝的感想，他表示看完电影后想起了和福宝一起创造的日子，让人想再回顾我们过去的珍贵时光。再来是一则关于旅游，关心旅游的朋友，大阪的梅田车站是关西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此起彼落的繁忙不乏声不曾停下，到处都是等会相约吃饭、喝咖啡、约会、逛街、看电影或搭车远行的人。对大阪人来说，鸟瞰平地上的百态人生似乎比看一场电影还值得玩味。那么随着电川穿城而过，数座桥梁连接两岸，新干线、JR 东西线、京都线、阪神本线、阪急保种线，电车一辆辆驶过，桥上也有行人匆匆而过，在高楼大厦之间，绿地公园相当的亮眼。那么如果你能在高空观看大阪人的人生百态，您可以到百米高空之上，这或许是一个最佳的观测地点。首先是 JR 大阪站的摩天大楼群，往外一圈则能辨识大阪城、万博纪念公园、摩天轮，以及临近京都市郊外围的住宅区，远处还能见到六甲山、大阪湾、淡路岛、明石海峡大桥等。即便是熟门熟路的大阪人来说，每当登顶远眺时，总能有新的认识和感受。例如在明年的樱花季节，如果能够看见被粉色包围的大阪天守阁，那是日本人最幸福的一件事。 那么通往空中的旅途，今天首推梅田的蓝天大厦。梅田的蓝天大厦地处大阪市中心最热闹的地带，曾经获得世界二十大顶尖建筑殊荣，也是大阪市区旅行必来的指标高楼，距离地面173公尺，高达40层楼的梅田蓝天大厦，一共会有两栋建筑，东栋与西栋之间凭借一座开放式方形回廊相连，可以保留着镂空圆形的造型，更是给足了无限好奇跟想象力。那建议大家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特别是到了大阪的时候，可以到梅田的蓝天大楼，特别是到它的空中庭园展望台，这里能对大阪的市区以及市郊一览无遗。再来是生活方面，花莲的好事情登场喽，花莲振兴券即将登场。花莲县政府为了提振地方经济，将于10月12日起发放每人3000元台币的振兴券，鼓励乡亲消费，刺激经济发展。此次发放的对象涵盖所有符合资格的花莲县民，民众可于县内进行消费，并享受系列的加码优惠活动。好，再来是关于政治的部分。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正卷入的金华城容积率案，备受外界高度的关注。那么台北市的检察院上周也申请扣押了金华城土地，也获得了法官的批准。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呢，7日将发函台北地院来确定是否需要热令金华城的停工。那么对此，国民党台北市的议员秦惠珠呢，则当面向蒋万安直言，这是假动作，届时法官一定会回，请贵府依法定权责自行处理。毕竟没有一个法官会笨到对蒋万安下指导棋，也就是这个事情呢，到时候要不要热令威晶集团对金华城直接停工，则把这颗球又丢回了蒋万安的身上。那么蒋万安7号到台北市议会做施政报告时，蓝跟绿都把议题焦点聚焦在柯文哲的5大弊案上，而民进党团在报告前也进行了杯葛，党团的总召简淑培甚至递出了放大版的公文，要求蒋万安立刻签署勒令金华城停工，但是蒋万安最终并未签名。秦惠珠国民党的议员也提到，蒋市府要做一个有主见、有担当、有方法的市政府，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市政府。那么也就是议员们都希望蒋万安能够负起责任，要有一点肩膀，能够主动下决定让金华城可以停工。当然如果蒋市府要求停工，如果将来法官的判决柯文哲是无罪的，那么台北市政府有可能就会面临诉讼以及国赔的责任。所以蒋万安对此基本上呢是持保守的态度。好，另外一则有趣的政治消息，就是关于国民党议员钟小平最近也对柯文哲进行更多的爆料。那么他在上周呢，正在媒体受访时指出，柯文哲的手机以及他常用的 USB 都被破解还原，特别是手机的对话内容已经被还原到能看到与其他人之间的对答，那么内容涉及到追求女生等闲私的对答。那么针对如此，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今天则表示，是否该按查不到的金流，只能对柯文哲进行人格性的毁灭。但是呢，前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张义善则对此回应，柯文哲的崩坏的是人设，他本来就没什么人格人品可言。那么钟小平在 台湾的媒体的节目当中受访时呢，特别指出柯文哲手机的对话内容已经被还原了，而且呢，传说他的通讯软体里充斥着新三色以及追女等情节，还有一些周刊居然报道对象是某名女记者，甚至还能追溯到他当医生的时候。那么针对这一点，民众党认为呢，目前蓝跟绿想办法的要让柯文哲的形象破灭，开始呢已经使出了抹黄的招数。贾静雯今天呢过了50岁的生日，她和前夫生的女儿梧桐妹 Angel 分享了庆生趴的一个照片，并且透露出与继父修杰楷联手送给贾静雯一个惊喜，让贾静雯几乎当场落泪。19岁的 Angel 跟爸爸孙志浩定居于上海，那么他在微博po文称修叔叔帮他买了张机票，让他可以偷偷飞回来为妈妈贾静雯庆生，想到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就非常开心。结果啊，偷偷躲在他后面，贾静雯都没有发现，哈哈哈。照片中贾静雯捧着花束，而 Angel 呢则在背板后探出头来偷偷的比耶，看向前方的贾静雯似乎都浑然不知。当 Angel 从背板走出来的时候，贾静雯瞬间飙泪。 Angel 说啊，看到他开心的落泪，我原本的担忧都没有了，谢谢妈咪给我的爱，我真的宇宙无敌爆炸的爱你哟。贾静雯啊，现在已经提早迈入人生的下半场，她给自己定了减法的目标以及简单过日子的生活。因为过去的上半场她属于精彩忙碌，一直出现得失，虽然她喜欢刺激也不禁感到疲惫，因此下半场他想要冷静一些，目标啊是好好吃饭睡觉，好好运动健身，好好看书学习，更是要好好的整理房子，好好的善待自己，最后呢能够好好的享受工作的过程。其实啊，简单的说，只要生活的简单就是一种享受啦。这一则是韩国女团 TIARA 的事，31岁的成员之言与他大他5岁的韩职 KT 巫师内野手黄载钧女团失和，日前发声明也证实2年内玩完了。因为彼此性格上的差异，上个月呢向首尔家事法庭递交了离婚申请书，也有网友1月呢就曾提到他们吵得超级的凶，如今再度引起讨论。那么根据韩媒的报道，之言找来资历丰富的好搭档律师编剧崔维娜来负责离婚的事宜，而他今天也将出席 TIARA 的澳门见面会，这也是婚变后首次露脸，外界都在看他是否会开口向粉丝们哭诉他的心境。好，政治上的另外一个消息是关于基隆市。那么国民党的基隆市市长谢国良呢，现在面临了罢免案，而这个罢免案呢，也将在13日进行投票。预计国民党呢，将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举办反罢免之夜，能够号召20000名支持者上街力挺谢国良，而罢免团体呢，则在5号率先举行拆梁音乐会。不过就被国民党质疑，怎么能够用募资平台上的716万台币的违法募资来举办活动呢？对此罢免团体回应，他们的募款并不受政治现金法管控。而基隆市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成功与否，就在周日投票当天也会有结果。现在谢国良的阵营也预计他们不会被罢免成功。那么除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还有马英九以及资深的媒体人赵少康都将现身主讲，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都渴望录影来相挺，而国民党的党中央更对罢免团体展开反击。政治呢，还有一个来自于台中的消息，那么台中的民进党议员何文海今天呢，在质询时指出，台中市合并迄今呢，已经有14年，每年的中秋节都会发给清洁队员慰问奖金或者是礼品，但是今年的礼物却消失了，没有任何慰问 或感谢礼送给清洁队员，甚至连致个意都没有呢？他炮轰卢秀燕市长没有连任压力就忘了。对此，台中市政府回应，今年如往年已规划发放宣慰品，目前正在办理采购作业之中。台中市在县市合并之前，每年中秋都会发给清洁员礼券，合并后经历三任市长都是赠送生鲜食品，一直到去年，每个清洁队员都还收到两个东市梨子，让辛苦的清洁队员感到心情非常的开心。而今年中秋节已经过了半个月，收到清洁队员跟他反映，今年根本没有收到中秋的礼物，连长官的致意慰问都没有。再来是民众党的议员联合炮轰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下午要赴议会做新会期的施政报告，民众党议会党团今早召开记者会，指出蒋市府在社宅、内湖交通、长照等多项政见均为跳票情况，并称金华城案恐影响市府，导致市政延宕，直指今日柯文哲，明日蒋万安，小心回力镖。民众党北市议员学姐之称的黄敬明则喊话蒋万安不要掉入蓝绿的泥沼，暑假过完了，请收回您的心。民众党议会党团今日举办今日柯文哲明日蒋万安的小心回力镖记者会，民众党北市议员黄敬明、陈佑成、林真宇、张志豪等人均出席，针对蒋万安提出的施政报告书，指出他在社宅、内湖交通、长照、消防员额度等政见都已经跳票。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遭羁押禁见，陈佑成提到金华城案在议会历经11次的报告，行政官员及程序均查无不法，但最后还是遭到蓝绿的政治操作迫害，送交监察院。接下来蒋市府不管是招标延宕、重大市政的搁置，相信多多少少都和招标厂商以及议会的政治清算有关。黄敬莹同时提到，北市科的弊案受各种没有根据的臆测，经专案小组负责任调查，事实查无不法，但北市科还是被蓝绿议员当成弊案。此外，内湖潭美段湖桥段的招商没有投资计划书，这是通案的做法，合法合规，却也被抹黑成图利。他不希望发展停滞不前，因此想问问蒋万安，接下来的北市科的第三、第四、第十二期，按照蓝绿的标准，可以这么做吗？呼吁蒋万安不要再掉进蓝绿的泥沼，要负起责任，要当个有肩膀的蒋万安市长。同样是柯文哲的案件，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正在羁押当中，面对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游淑会的猛烈炮火，对准了柯文哲跟民众党，使他的网红艺人馆长陈之翰则开直播大骂，难道国民党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两个人吗？对此，钟小平今天反酸，馆长何时变成国民党的党主席了？馆长是不是民众党党团遭黄国昌的邻居啊？住海边也管太宽了。对于金华城案情不断的被媒体曝光，钟小平透露近期地检署法院呢正在大动法，地检署跟司法记者都炸锅了，因为检方内部调查后发现似乎没人泄密，怀疑消息来源可能就是法院。对于陈之翰点名国民党要管好钟小平游淑会，钟小平则反呛，馆长什么时候变成国民党的党主席？陈志翰先生，我们的主席叫伦哥，不是汉哥。你是不是黄国昌的邻居啊？住海边你也管太宽了。钟小平说，议员追查弊案是天职，跟陈志翰真的没有关系，要馆长管好他的成吉思汗健身房，还有直播抖内有进账就好，不要管这么宽。好，国际间有一些消息也是挺疯狂的哦。印度有150万人为了挤会场抢看战机，站在33度高温底下，哎呦，酿造了百人送医，居然有5人因为这样而死亡。那么在印度东南部大城钦奈近日举办的盛大的空军展，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涌入会场共襄盛举， 大批的民众为了抢看各式军机和特技表演，疯狂地想挤进会场中心，但由于清奈本州最高温上看摄氏33度，炎热且几乎窒息的会场造成许多民众出现身体不适，而当地卫生部门表示，合计有超过了100多人被送医治疗，甚至其中有5个人到院已经死亡。好，国际上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的选举的总统候选人的言论也越来越不堪入耳了。共和党人啊，居然讽刺没生小孩不懂谦卑，那么贺锦丽则反对家庭有许多形式，女性彼此打气更重要。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州长桑德斯日前暗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因没有亲生子女而缺乏谦逊的态度。贺锦丽今天驳斥这种说法，并强调家庭能以许多形式呈现。好，中东的动荡造成红海强盗肆虐，也伤了苏伊士运河，让今年呢少赚了将近2000亿。来，我们来看看中东的情势。国际两大运河之一的苏伊士运河今年受到中东地缘的动荡，外加红海有也门胡塞组织袭击船只的影响，根据总统塞西最新的宣告，上述2点也造成运河今年收入下滑5到6成，相当于比去年少赚了60亿美元。综合埃及当地媒体的报道，总统塞西日前在开罗警察学院演说中也提到，临近区域紧张的局势外加各种不稳定动荡的影响，埃及正面临经济困难和挑战，其中身为国家重要财政收入的苏伊士运河就因此大幅减少船只的通行，导致其收入锐减了将近60亿美元。好，再来是一则来自于日本有趣的消息。那么9月28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次让人爆笑的用餐经历，这名日本网友名叫 Nob， 他在群马县的一家老字号餐厅大快朵颐，点了一份炸鸡套餐，结果却因为一碗白饭而让一大票网友哭笑不得。照片之中的炸鸡虽然分量惊人，但那碗堆成飞弹的白饭才是真正的主角，瞬间也吸引了将近820万次的浏览。根据报道， Nob 常去的这家方味亭位于群马县的片品村，以巨无霸套餐闻名。他在贴文中也惊呼，炸鸡的分量也太惊人了吧，但也很快的白饭成功抢走了风头。哇，这一坨白饭可以高达50厘米呢，俨然成为白饭飞弹。最后一则是关于印尼的新闻。那么大家能知道印尼最新的暗黑旅游产业是什么呢？由于印尼近年的经济不佳，迫使许多女性面临艰困的生存环境，从而形成了一条特殊的性旅游产业链。许多生活困顿的女性为了改善家庭经济，选择以短期婚姻为方式换取聘金，而这类的婚姻通常以中东男性为主要对象，妻子在闪嫁之后，在契约期间会提供相应的性服务，然而当丈夫结束旅程返回国内，这段婚姻关系便会随之结束。那么印尼部分地区兴起的一种被称为美满婚姻的这种短期婚姻安排，这一现象已经演变成当地旅游业的特殊产业，而这些婚姻通常由专门的中介机构牵线，将经济困顿的年轻女性介绍给富豪外籍游客，但这些婚姻往往在山区度假胜地举行简易的仪式，并以高额聘金为条件。就有如有一位嫩妹从17岁起便被迫踏入这条名为临时丈夫的不归路，而这些来自于中东的丈夫往往是年长且富有的游客。以卡哈亚的第一段婚姻为例，她与一位50多岁的沙特阿拉伯男子结盟，换取了 将近850美元的聘金，扣除中介和主持人的费用之后，他只拿到将近一半的钱。除了提供性服务，卡哈亚还必须承担部分家务，而这段短暂的婚姻只能维持5天，直到富豪搭机返国。欢迎大家每天按时收听，每天给我30分钟，我给您最有趣的一整天的宝岛新鲜事。